我们这一段时间，我们知道哈，我们进入到这个雅各书啊，雅各书这一本非常非常宝贝的一本书卷哈。那我们今天是来到了第二章哈。那我花一分钟、两分钟，稍微复习一下哈，之前我们所读的一节经文哈。因为在这边，在第一章的时候，今天是第二章啊，在第一章的时候，雅各是说强调说，听到也要怎么样？要行道哈，不是只有听听而已哈，要行道啊，要快快的听哈，否则会怎么样？否则我们就会像照镜子一样，有没有？你照了镜子以后，你看到你脸上，你觉得哪里看到镜子很清楚，觉得自己应该要改变一下的时候呢，结果你也不管，然后就离开了镜子，然后就没有任何改变。好，所以雅各在那边提醒我们说，听到也要行道。当被神的话语光照我们的光景的时候，我们要改变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就像照镜子一样，照了就不做什么事，你就走了哈。雅各在那边说到什么？他说：“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就是自己欺哄自己，有没有？记不记得这样？是自己欺哄自己，就自己骗自己哈。”所以我们在读雅各书的时候，有时候要习惯哈，雅各是用一个常常用一个非常怎么样？非常严厉的话哈，在责备的哈，在责备的，所以我们啊，就是要听进去啊。那不要觉得这很沉重啊，但是也不要觉得说这不是在讲我啊，不能啊。这神的话也是在，就是在对我们说话的啊。我大概是在半年以前呢，我这个大腿的这个左侧呢这个地方呢开始这个疼痛哈，然后去看了 therapist 哈，看了这个 叫什么 PT 什么物理治疗师哈。这个大概是我人生的第二次去看这个物理治疗师啊，大概二十多年以前呢，我是左肩这个地方啊，这是左大腿这个地方啊。那一次呢 ，PT 告诉我，或者因为工作关系用帽子用太多了哈，所以呢就教了我一些动作，我就非常非常认真去做，有没有用？有没有用？很有用，很快很快就没有了，而且二十多年从来都不痛了。那这一次呢，半年多来还是怎么样，断断续续在痛，为什么？啊？没有认真去做，说对了啊，就是没有认真去做啊。那后来最近这一两个礼拜，真的是下定决心要认真好好认真去做了，哎，就有很大很大的改变。就听到要不要行道？我就是 therapist 跟我上了一堂课啊，很有用的课，但是回来之后不做的话，根本没有用啊，对不对？所以听到怎么样，一定要去行道，一定要行道。当然这都跟工作有关系，我们做太久了啊。所以我们就是要在这边要学习哈，听讲道，听到呢是不够的，不是说不重要。听到并不是说不重要，而是说不够的，要去行道啊。那今天我们来到第二章的下半段呢，哈，雅各还要说更深入一点，不只是光是听到不够，而且怎么样，光有信心都不够的，不是只有光听到而已啊，是光有信心你都还是不够的。所以行为在这边呢，雅各希望我们看到的就是说行为的比重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不是？要跟这个你的听到要有一个在天平上面要有一个平衡哈，也要跟你的这个信心也要平衡哈。所以今天是讲的没有信心的，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你说你有信心对不对？但你没有行为，这个却是死的啊。好，这样的我们大概知道了以后，我们来看雅各书的这个第二章下半段，从十四节这边啊。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你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啊，有什么好处呢？你说你有信心，对不对？你有信心，但你却没有行为啊！啊，一个人听得到，听了很多了以后呢，他会自己觉得哦，我是有信心的人啊。但是雅各这边讲说，没有行为有什么好处呢？啊，所以这个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就想到师母啊，她以前。所认识的一个姐妹，她认识一个姐妹，她们两个很好，很好的姐妹，无话不谈的哈。然后这个姐妹呢，经常在师母面前讲到，她姐姐的见证，讲到别人的见证，讲东讲西的，讲很多人的见证。
那师母因为太知道他的情况了，所以最后都会问他说：“那你的见证呢？你的见证呢？”啊，所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姐妹需要被提醒啊，她常常都是借着别人的见证来激励自己，但自己呢却没有怎么样，没有走出去，没有把那个真正化为他自己的一个行为啊，这个是他的困难啊。所以我们不是只是光听别人见证啊，我们自己也要有见证，我们自己有没有行动起来啊？这就是这一句话的意思啊。如果你说你自己有信心，你听了见证，你觉得很有信心，对不对？但你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啊？那我们再往下走的时候，我先请弟兄姐妹焦点看一下这个，这是什么？我的弟兄们，啊，我的弟兄们，哎，姐妹们跑去哪里啊？圣经为什么都讲我的弟兄们啊，都不讲姐妹呢？是不是这边有歧视呢？啊，姐妹。慢慢久了以后，他也习惯了，说好吧，好吧，就是这样子。反正圣经里面弟兄比较重要，是不是这样子啊？我们这边哈解释一下哈，弟兄们其实跟翻译是有关系的，很有关系的哈。这是一个希腊字，这个是一个希腊字哈。这个希腊字呢，在当时的人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是不会产生困惑的。不像我们现在啊，现代的人啊，因为当时这个希腊字虽然是弟兄们啊，但是他怎么样？他是泛指一切男性和女性的，让大家明白吗？啊，大家可能比较不明白的话，我再举个英文，大家就比较清楚了啊。英文大家知道 chairman 嘛，对不对 ？chairman 是什么？主席 chairman 啊，那个 man 是男的还是女的？都男的。主席是怎么样？可以男的，可以女的，对不对？或者叫做什么 mankind， 你们听到 ？mankind 是人类，对不对？是男的还是女的 ？For freshman 有没有新鲜人？大学新鲜人是男的还是女的？你听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说那是男人的吧，对不对？或者我们常常讲 you guys 有没有 ？Hey guys， 你当你这样讲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他是在跟一个 男生在讲话吗？会不会这样子？不会嘛，这也是通用的嘛。所以当时这个希腊字在当时来听，姐妹们在听到这一段话的时候，会觉得说这句话是在对着他说的，不会觉得说哦，这个人怎么在讲，只有讲弟兄们，不会讲姐妹们。所以我在这里先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有个弟兄们。那我们这样，我们就比较能够清楚下面这一段经文十五节，为什么雅各这个时候终于讲了姐妹呢？为什么呢？第十五节这边雅各开始讲到行道的一个第二个例子。我们上一周有没有讲到行道？雅各从哪边开始讲说你要行道？上一周是讲到不可以外貌取人，有没有特别讲到什么呢？是讲到教会有新人来的时候，你不可以外貌取人，这是行道的第一步。今天讲到行道第二步呢，就是要怎么样，就是遇到了弟兄姐妹有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饮食的，你要怎么样对待他呢？所以雅各的教导是非常实际的，非常实际的。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啊，用现代的话来讲，你看到这个弟兄或姐妹他是怎么样赤身露体啊，缺了日用饮食。从我们的话来讲，就是叫做赤贫，大家听过吗？啊，赤贫啊，非常非常贫穷的人。这个是有一个背景在这边的，雅各不是随便举这例子的，因为当时的雅各的所写信的这些众支派的这些教会，是不是已经分散到全地去了？啊，他们在这个各地啊，受到很多很多的迫害。OK， 上一周我们讲到说他们被拉到公堂里面去，这都不是雅各随便讲的，啊，是当时真正发生的哈，而且在当时呢。在不久之后也发生了一个很大的饥荒，有个非常大的饥荒啊。所以你读使徒行传就很清楚，对不对？使徒行传是不是讲到犹大地有这个大饥荒？所以谁啊？使徒保罗有没有？使徒保罗就到了外邦人的教会，在礼拜天的时候收集各地的教会的这个捐献啊，他那时候就奉献啊，收集的这些奉献怎么样给带回来，最后回到犹大地，回到这个耶路撒冷， 来救济这边的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是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的啊。所以雅各这边所讲的弟兄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饮食，你看到他，你该要怎么做？这不是一个雅各想象的一个例子，做个例子而已，不是啊。这个是特别发生的在当时啊。所以雅各你就这样是清楚了啊，他为什么要特别解到姐妹呢？他为什么不用像刚刚那一段经节，就用个统称弟兄姐妹的一个通称就好了呢？他这边特别讲到姐妹，是因为怎么样？因为当时在社会上面，穷人也好，或者是女人也好，是怎么样，很容易被怎么样被忽略的。其实，在当时，在教会，在圣经，你看他写作的时候，他是超越那个时代的，他更加的讲究男女平等的。我们以后有更多机会可以讲这些事情。所以在这雅各说遇到这些贫穷人，特别你要去看到那个姐妹啊，很容易被忽略的姐妹，她在这边有个强调性，这个强调性，你碰到这些人，然后呢怎么样，你该要怎么办呢？这是雅各问的第二个问题。上个礼拜是讲到说有新人来，你不可以以外貌取人，这一周开始讲到说有这么样的，有这样真实的发生的事情，这些人来到教会，你该要怎么办呢？你该怎么做呢？十六、十七节这边，雅各说：“如果我们碰到这些人，我们却跟他们说怎么样，你就平平安安去吧。然后呢，愿你穿得暖，吃饱啊，讲这些无关痛痒的话，然后这样有什么益处呢？这到底有可以对这些人起到什么帮助呢？”哈，雅各这个时候是第二次问了。这有什么益处呢？第二次了啊，刚刚讲什么？刚刚就讲到你光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现在再问一次，有什么益处呢？这个就意思说你有信心没有行为啊，没有信心只有行为，没有，对不起啊，没有行为却只有信心，这个有什么益处呢？没有什么任何好处的啊。好，我们现在要慢慢要进入到重点了啊。雅各书这边讲说，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了。他的意思说，你说这些人啊，看到人见死不救啊，看到见死不救的时候，这个是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你是不是看一下就跳过去了？你有没有仔细想一下，雅各这边为什么特别强调信心？对，照我们来想，我们应该说是爱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了。你们这些人对这些弟兄姐妹来到教会里面，这么样赤贫的弟兄姐妹却不出手帮助，见死不救，你这个爱心啊，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啊，他应该这样讲的，对不对？但他这边为什么讲说信心如果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为什么呢？原因在哪里呢？原因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整本雅各书五章里面他在那边教导的，他不是只是单单的在教导一些这个伦理的责任，也不是单单在教导说你要怎么样待人处事的，不是的。其实雅各书教导的是什么？就是救恩论，是和我们的得救是有关系的啊。我们马上就开始要进到重点了，这是跟我们得救，是跟我们与神的关系是有关系的。他真正讲到重点了。这本来是应该讲爱心又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但他却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也就是说你对神那个信心啊，这个信心指的是什么？是指的对神的那个信心。你对神的那个信心如果没有行为怎么样，就是死的。好，所以一个人见死不救，他不是只是 见到主内的弟兄姐妹涌进来，他们在逃难，然后赤身露体没有饭吃，然后你说你们走吧，你们走吧啊，一点都没有这个怜悯之心，见死不救的话，那这个时候啊，照雅各来讲，你就要开始怀疑你的信心啊，你的信心，你对神的那信心是真的还是假的？这是雅各的一个论点啊。雅各书说过啊，他按照神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啊，这在第一章讲的，用真道生了我们。 然后在上一章这一章的 上半段又讲到说你要实践这个律法，爱人如己，对不对？到现在开始要讲到信心了。所以雅各其实在这边是一步一步的接近，要开始阐明他的救恩论，神学里面的救恩论。所以只有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必须要把雅各的这个救恩论的这一部分和保罗的那个救恩论那一部分呢拼在一起，放在一起呢，我们才会对这个整个圣经的这个救恩论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图画，完整的 picture 啊，我们才会真正知道我们自己是到底是怎么得救的，我们自己是不是一个得救的人。所以这雅各书就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周五前天的时候，晚上的时候，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海平弟兄就特别提到啊，他提到说雅各书里面有一个非常严格的逻辑的，你可以看到的非常严格的逻辑，有时候这个论点和另外一个论点可能差了两三章以上，可是这两个论点呢是息息相关的，非常有严格的严密的这个逻辑联系的啊。所以我们读雅各书，如果你找不出这个那个线，我记得我在讲第二次雅各书的时候讲到说，你要看到那个线，如果你没有看到的话，你可能读雅各书就是这样零零散散的，好像觉得雅各这个人其实说话好像东一个西一个，东一个讲一个，西一个讲一个，但是你如果把它拼凑在一起，这里面是一个非常严密的一个神学上的所谓的救恩论啊。所以从生道第一章讲到，从真道生了我们，到现在讲到对神的信心啊，然后我们再往下看，一步一步你会慢慢知道雅各到底在说什么啊。我们来看十八节，好，十八节这个我们很不。就是比较难啊，这个是非常难的啊，是有名的一节经文，是非常困难的，非常难懂的啊。那我这边就是很简单的把他这个学者们的共识啊，这边交代一下啊，让弟兄姐妹稍微仔细听一下雅各这边的推论啊。基本上雅各在这边呢，是在跟一个人在辩论啊，那个人说什么啊？雅各是预期到以后有人会有这种错误的想法啊，雅各跟他辩论。这个人是怎么样？这个人是把信心和行为是分开来讲的，他把它分开来讲啊。这个人说：“你有信心呢、啊？你有信心呢、啊？那我有行为啊。”这就好像什么？就常常说你会讲道啊，但是我会怎么样？我会关顾别人啊，对，我会这个关怀别人啊。我们两个恩赐不一样，所以这也没有什么嘛，对不对？所以你有信心嘛，我有行为嘛，这个并没有什么错嘛，好，这个是雅各讲到会有人这样想法的哈，所以把这个是当作个信心，好像可以当作一个恩赐，你有你的恩赐，我有恩赐哈。雅各这边怎么回答呢？他是说哈，你这个没有行为表现的，你这个是没有行为表现的，你把你的信心告诉我。那么我就把怎么样？我就把我的行为呢，借着我行为，把我的信心来告诉你，来告诉你，你这个人没有行为的表现啊，没有行为表现，你的信心都是有问题的。好，这个就是雅各在这边要告诉我们的啊。所以雅各这里是说，当有这样的人有这种想法的时候，那个人有个错误的想法，把信心和行为当作两个好像可以。一个可以就是当做我有一个就可以的，把分开来看待的。雅各在这边告诉他说：“我不跟你辩论这些东西，没有用的。到底是你的信心还是我信心，是不是真的呢？就看我们两个人行为，把我们行为摆出来，这才有用处的啊！只有行为才能做见证的。所以，当我们把信心和行为把看作两个不相关的东西，没有联系的东西，这就是错的了。”所以这个大概就是这一节的意思啊，这个我们不多讲啊。所以这个人是在自夸自己有行为啊，雅各指出他的问题来啊。好，我们来看十九到二十节，雅各继续要讲到，就是说没有行为表现的这个他的信心是个死的信心啊。他用个很强的论证在这边讲啊，而且用是用讽刺的口吻。他说：“你信神只有一位啊， 你信啊，信得真好啊，这是一个很讽刺的哈、那个语气。你信神只有一位啊，你信得真好。但是你知道吗？怎么样？魔鬼也是一样啊，魔鬼也信神只有一位啊，但是魔鬼会怎么样呢？魔鬼却是战兢的啊，却是战兢的。我记得上一周的时候提到说，圣经里面除了四福音书以外，是哪一卷书卷？新约里面哪一卷书卷是引用耶稣基督教导最多的一本书？是哪一本？就是雅各书啊，就是雅各书这一本书卷啊。当然不是雅各书，不是一个字一个字一字不漏的在引用的，而是如果你好好去读它的话，你会发现说它很多很多东西其实跟耶稣教导就是息息相关的，息息相关的哈。我们上周讲到说，主耶稣曾经怎么样，从这个上千百条、上千条的这个旧约经文里面怎么样，清点了两节诫命，千百个诫命里面清点了两个诫命，作为律法的总纲，有没有？是哪两条？简单来讲，一个是什么？爱神的，另外一个是什么？爱人，爱人如己啊，就是这两条。这是耶稣把这个所有的诫命挑出两条，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没有怎么样，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主耶稣这样讲的。所以这两条是什么样？是我们所谓的大诫命。基督徒我们不是有大使命，也有大诫命吗？大诫命就指的这两条，要爱神，也要爱人，爱神，也要爱人。所以在第八节里面呢，上一周第八节里面，雅各说爱人如己，这是一个至尊的律法，有没有？有没有印象？也就是说，这是大君王的律法。耶稣这个大君王亲自挑选出来这两条当中的一条，爱人如己，爱人如己啊。现在呢，开始讲到另外一条了，另外一个大诫命就是要爱神啊。这个爱神的话是出自于《生命记》。生命记所谓的什么啊，犹太人很明白的是要什么叫什么，什么就是以色列你要听，那个听什么那个字哈。我念一下这个生命记这一节哈，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的爱耶和华你的神。大家有没有印象？耶和华是独一的神，是唯一的那一位神，你要听啊，这是什么？所以犹太人在这个每一天大概有两次呢，都要怎么样背诵这段经文哈。所以这一节经文啊，《生命记》这一节经文可以说是他们的怎么样信仰宣告：耶和华是独一的神，唯一的神。所以雅各在这边就用个讽刺的口吻啊，说讲到说这只有信心却没有行为的人啊，他说。你信神只有一位啊，你的神嘛，你天天在那宣告神只有一位啊。但是怎么样？但是你说的很对啊，但是怎么样？魔鬼也是这样子，但魔鬼怎么样呢？魔鬼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啊，但是呢，魔鬼确实战兢啊。所以雅各书要告诉基督徒啊，在这第二章里面告诉基督徒说，大诫命是有两个部分的。有两个部分，就是耶稣所讲的啊，一个要爱人，一个要爱神。上一周讲到要爱人如己，这一周讲到说你真正相信神只有一位啊，所以你要爱他，你要敬他，尊敬他，这是第二部分了啊。但是呢，你这种相信啊却没有行为的话，其实怎么样，就跟魔鬼呢，魔鬼也相信啊，你想想看。又有什么益处呢？魔鬼相信神只有一位，但他怎么样？没有平安的。他看到神，他是一种呢，是一种战兢的啊。所以，我们雅各在这边基本上就告诉我们说，真正的这个爱神、真正敬神、真正说尊敬神只有一位的，你的方式必须要有行为的，否则的话，你是没有行为的信心，是一个死的一个信心。也就是说什么？ 基督徒需要两件事情，基督徒需要两种爱，一个是怎么样啊？是一种垂直的爱，我们和神之间的那个垂直的爱，还有一种爱是什么呢？跟垂直爱对应的是什么？平行的爱，弟兄姊妹彼此之间的爱，这就是大诫命了、啊。这两条都很重要，非常重要啊！一个是讲到内在本质，我们对神要有信心；一个是我们的外在的表现，就是我们要有行为的啊。一个人他不能说只说他里面对神有信心，但他外面呢却没有个爱人如己的行为，这样子的话，那么他的信心是死的，信心是死的，是假的啊。所以雅各在这边你可以看到他非常怎么样，非常这个严厉的话，他是虚浮的人，虚浮的人啊。雅各是以非常严厉的口吻责备谁？一个小考，雅各在责备谁？雅各在责备谁？责备别人？不对啊，雅各在责备我们。
OK，
圣经不是在读给别人听的啊，圣经也不是我们的武器啊，来去攻击别人的武器啊，圣经是针对我们在说话的。所以这句话是对谁讲的？就是在对我们讲的。虚浮的人啊，我们这些虚浮的人，我们愿意知道吗？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圣经在问我们这句啊，在问我们，我们是不是一个虚浮人？所以今天在座的，如果我们是一个初信的弟兄姐妹，在这未来几年之内，你可能还是一个怎么样吃奶的婴孩，吃奶的婴孩，可能还没有学会要怎么样七坐八爬。然后呢，要慢慢的这个能够长大啊，走路。但是我们当中，如果我们已经信主非常久的人，这句话就是在对我们说的啊，信了主非常久的，我们是不是一个虚浮的人呢？我们的信心有没有行为呢？啊，有没有行为？我说我们相信神，但我们有没有外在的这个行为的一个真正的表现呢？啊？我们对神有对人啊有没有爱心呢？我们对人有没有爱心呢？上周是问到说我们对那些新来的人有没有爱心呢？你对新来人会不会以外貌取人？会不会以外貌取人？看他不是我圈内的人。我们在周五的时候讲到小圈圈啊，这个新来人反正不是我小圈圈的，我小圈圈里面已经够温暖了，我不需要再一个新人来到我当中。我们会不会有这种心态？所以我们不会去歧视那些新来的人，但是我们可能对新来的人会冷漠。我们对新来的人可能会冷漠，这是上周的。这一周就讲到什么？对在我们当中有需要的人呢？啊，也许在尔湾教会，我们碰不到什么叫赤身露体啊，哦，饥饿啊这种，不碰不到这样子的主内的肢体在我们当中的。但是我们弟兄姐妹。有时候他落在一个困难当中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耳朵可以借给他呢？其实现代人最怎么样？最稀缺的就是时间嘛，最稀缺的就是你的注意力嘛，是不是？所以我们有没有对这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我们付上代价，付上时间，付上我们的注意力，分给他们，来帮助他们，有没有呢？在教会里面，我们愿不愿意服侍别人？我们说常说服侍教会，服侍教会，其实服侍教会就是在服侍谁？其实服侍教会就是在服侍神，还有服侍人呐、啊。其实真正来讲，就是人和神嘛、啊，在教会里面就是这样子。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服侍的心愿呢？啊，所以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这句话不是对别人讲的，是对我们在说的啊。雅各书从这边开始呢，在往下走的时候，他要讲到他的救恩论，救恩论就要越讲越深了。雅各这边讲到说，强调怎么样？行为称义，行为称义，怎么样？他这边讲到因行为而称义，这是他高举的，因行为而称义。我们可能会有一点困惑，因为我们熟悉16世纪 谁改教的？马丁路德，对不对？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他怎么说的？他是绝对主张是因什么称义的？因信称义的。而且他是绝对的反对这个罗马天主教是以行为来称义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很熟悉这救恩论的人，我们会说，我们相信神，我们是因为信了神，对不对？我们才得到神的赦免，然后我们才从罪人的地位转成怎么样义人的地位。对，我们在信主的那个一刹那的时候，我们刚刚有受浸班的啊，受浸班刚完成的这些弟兄姐妹很清楚，我们信主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行为吗？是因为我们做得好吗？到底我们是怎么样就被神接纳成为他神的儿女呢？只有怎么样，就是相信嘛。只有你信了耶稣啊，只有你信了耶稣，你就成为神的儿女，就成为义人了啊，就成为义人了。所以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是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啊。本乎恩，也因着信。一个人得救，得以能够称义啊，是怎么样？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就是这样子。所以当中没有任何我善行、我功德的成分在内的。所以当初的改革改教的时候，不管马丁路德、加尔文他们都非常反对天主教，说人要靠着功德啊，要行善啊，做这些事情你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的，这是错的。然后呢，甚至说什么，你成为基督徒、成为天主教徒以后，你这样做得不够好，还要到炼狱里面去炼一炼，然后还不确定说你能不能上天堂。所以这个是怎么样，非常非常错误的啊！当时是非常这个新教非常反对这个脱离圣洁的这种说法的啊。那既然这样，那为什么雅各这边却讲要行为称义呢？有没有什么矛盾呢？结论是怎么样？结论是完全没有矛盾的，完全没有矛盾。因为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就是称义。保罗所讲的因信称义，是在我们信仰的初阶刚开始的蒙恩的那一点，那是保罗所讲的因信称义。雅各书所讲的因行为称义讲的什么？是讲到我们生命开始要成长起来，成为基督徒以后，神的儿女上面，成为神的儿女呢，你活出了一个行为，与信心相称的那行为来，然后那个行为去证明了你是一个称义的人，你是一个称义人啊。所以保罗所讲的那一部分，他有点像是法庭上的一个宣告。OK， 一个人信主是怎么信的？他就是来到神，像来到神的法庭一样，说我承认啊，我是个罪人啊，我是承认我认了、啊，求你赦免我。法官怎么样？随着一敲，好，你信了，你信了耶稣，就宣告你怎么样？宣告你无罪了，你就被称义了。那是保罗那一部分。所以在我们信主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品格、我们的道德啊，我们各方面的个性啊，全部都没有改变。可就在那一刹那之间，因着我们的信，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就怎么样被称义了啊？那么现在呢，到了雅各的这称义呢，它又是什么样的意思呢？啊，雅各是不是跟天主教讲的说，你信了主以后，要天天要怀疑你的救恩啊，你不一定会上天堂，你知道吗？是不是这样子啊？雅各没有这样的意思啊，你怎么知道呢？你来看，我们来复习一下啊，我们在两周以前讲过的这一节，雅各书一章十八节。我们想念啊，他按自己的旨意用正道生了我们啊，用正道生了我们。所以雅各这边所告诉我们，是在我们信仰的一开始的时候，啊，是因为神生了我们。所以雅各的这个经节的教训啊，跟耶稣的教训，跟保罗的那个教训是完全怎么样合一的。 我们是怎么样开始信主的呢？简单来说，就是神，更仔细来讲，就是圣灵三位一体当中的这位圣灵，用真道作为一个媒介，用真道作为一个媒介，把我们给怎么样生了下来？生在哪里？弟兄姐妹，哦，生在哪里啊？生在神的家里面。生在神的家里面，所以我们怎么样？谁是我们的父？神是我们的父，神是我们父，所以我们之间彼此是什么关系啊？就是弟兄姐妹的关系嘛，就是这样的。所以弟兄姐妹的称呼啊，不是因为怎么样哦，要亲切一点。我也听过有人这样讲，我说要亲切一点，所以谁都可以叫弟兄姐妹，不是的啊，这里面是有一个很深的真理在里面的。我们之间能够成为弟兄姐妹，是因为怎么样？我们都是在真道里面，神圣灵借着真道作为媒介，把我们怎么样生在神的家庭里面。我们今天都是天父的儿女，所以我们彼此之间就是怎么样弟兄姐妹。所以雅各这边有没有讲说，你要做很大的好事，你才能够被神生出来？有没有这样讲？有没有这样讲？没有啊，真的没有这样讲啊。当神生你的时候，就是把你生下来了。你知道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回想我刚信主的时候，那个是很狰狞的，是一个个性上面是也很不好的人啊。但怎么样呢？神接纳了我，神就把我给生下来。所以我们是因为怎么样？简单的一个信心，就成为神的儿女。好，所以这个雅各在这边教导，你可以看第一章十八节，这里和保罗的教导是没有怎么样，没有冲突的啊。那我们接着来看，那么雅各到底在讲这个，他说因行为称义是什么意思呢？啊，关键就在这里，他说可见怎么样，信心与他行为是并行的，信心和他行为是并行的。这是讲到说，一个信主的人以后，你有个刚开始那个小小的信心，像个芥菜种子一样出信主的，你的信心怎么样？会慢慢长大。你成为神的儿女以后，你认这位天父啊，那个就是信心啊，最简单一个信心。那个信心会慢慢怎么样？会慢慢长大的。而那个在长大过程里面，信心和他行为是一起会出现的，会一起出现的啊。所以最简单的一个例子，我常常会看到的，就是一个刚出信的主人，他觉得说每个礼拜天都要参加聚会，是不是很浪费时间啊？有些出信的他们会这样想，对，我在外面工作，我好多好多的事情啊，我又多花了一天礼拜天早上的这样时间，太花时间，所以那个时候信心是不够的。只等到他慢慢慢慢信主越来越久以后，跟我们一样啊，我们说不对啊，礼拜天早上最重要的主日啊，我把这一天怎么样，就是要单单保留给神啊。世界上所有的其他的工作啊，这些东西都是怎么样，都是次要的，不是说不重要的，但是那次要的。这是为什么会有这种改变呢？就是因为我们对神的信心怎么样越来越大，所以我们的行为呢是并行的，也跟着怎么样越来越大，所以我们就自然而然的在每个主日呢就没有问题了，我们就来参加聚会，把它当作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的信心长大了。所以信心与他行为是并行的，我们里面有多大的信心，我们外面呢就有多大的行为。最后雅各这边说信心怎么样，因为行为才得到了成全，这非常宝贵的。因着行为才得到成全的，我们信心是需要行为来去成全的。这什么意思呢？因着行为才得到成全。我打个比方哈，今天我要喝水，对不对？这是我心里在想的，我要喝水。我就不去伸出一双手来去拿一个杯子把水递过来喝的话，我喝得到水还是喝不到水？我是不是喝不到水？一样的， 你有这信心，没有那付出那行为的话，你能不能喝到那一杯水呢？所以当神借着信心常常感动我们，我们信了主以后，神常常有感动我们，在我们里面对神要有信心，要听神的话，要听神的话。但是如果我们怎么样没有付出的行动的话，那么那个信心就达不到那目标了，就不能成全了。所以信心到底要怎么成全呢？是借着行为来成全。就像我们要喝水，有这种想法是不够的，还必须要去做，真正去做，把水拿过来喝，你喝到了，那才最后怎么样，才得到成全。所以我们光有行动而没有行为是不够的啊。信心只有借着行为呢，它才能够成全，最后达到它的目标。所以信心也是神的一个恩赐啊。照圣经的来讲，信心是神赐在我们心里面，去驱动我们，去感动我们，做出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来。所以我们一生就有了很多很多的行为活了出来，这些都是信心的一个表现啊。所以雅各在这边就举了一个例子，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我今天没有太多时间可以细讲这个故事啊，但简单来讲呢，简单来讲，亚伯拉罕他是有两个时间点，两个时间点，中间可能差了20多年，甚至30年可能都有，可能不到30年啊，20多年的时间，有两个时间点。这两个时间点呢，其实都跟他的儿子是有关系的，都跟他儿子有关系啊。在他第一个时间点，差不多是他76岁之前，啊，76岁之前呢，他那时候没有儿子，啊，神就把他带出来，让他看看天上的星星。他说：“你将来子孙呢，要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那亚伯拉罕怎么样？亚伯拉罕有没有想说：“我这么老了？”不可能啊，我生不出来了。他有没有这样子？他没有，他说他信，他相信神的应许，他选择了相信神。结果神怎么讲？神就说因为他信，就算为他的义。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他的义了啊。这句话就在他76岁之前所讲的一句话。也这是他的第一个时间点，这是第一个时间点。神那个时候呢，给应许要给他子孙，他还没有看到，但他信了神，这就算他为义了。那第二个时间点在哪里呢？第二个时间点是他真的得到一个儿子，100岁的时候，然后呢，又等到这孩子长到像童子，所以整个距离第一个时间点大概有20多年以后。这个时候亚伯拉罕他怎么样？他信心已经成长了，越来越发的成长起来。这个时候发生了第二件事情，跟他这个儿子还是有关系的。神要他献他的儿子，献出来啊。当然这细节我们不多谈啊，最后神当然是拦阻了亚伯拉罕献。亚伯拉罕有没有献呢？有没有听呢？有没有听？有听，他把他儿子献出来。这个是怎么样？这就是一个行为。他有那个信心，所以他怎么样？有那个相对应的行为活出来，他就信了神，把他儿子献出去。神呢，就用一只羊羔来代替，这是为了预表说将来神要用他自己儿子来代替的。真正要献的不是献你亚伯拉罕的儿子，是要献我的儿子。啊，这是神在那边启示的，启示给我们世人要看到。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亚伯拉罕经历了这两个时间点。中间差了20多年，是完全不一样的信心。刚开始这个信心和后来这个信心，所以在罗马书，在这个保罗在讲因信称义的时候，很奇妙的，他讲到亚伯拉罕，就是去用了这句话，信神给他子孙，第一个时间点。但雅各书呢，讲的呢？却是怎么样？是讲到献以撒这件事情，就是刚刚那一节经文，献了以撒这件事情，亚伯拉罕把他儿子献以撒这件事情，所以你就可以强，你就知道说雅各书和保罗哈，他们所强调重点是不一样，都讲到称义。一个保罗所讲的是我们刚信主那个时候的称义， 但是雅各这边所强调的，就像亚伯拉罕已经很老了，100多岁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诚意，就像基督徒，就像我，我拿我做个比方，等一下也说你们也是一样的啊。我30多年以前信主的时候，行为没有任何改变，我就信了，我被称义了。经过这30多年，求神的怜悯啊，让我有一点点行为活了出来，那个行为也就怎么样，应验了，应验了我起初那个信心是真实的。我30多年以前我信主，其实就已经很真实了，但是要怎么样才真正更加的确认，才能够更清楚啊？那事实在那里，但怎么样才能更清楚呢？要经过30多年哈，我现在一天比一天更加的清楚，因为行为会越来越多的怎么样出现的。弟兄姐妹，你们也是一样，啊，你们也是一样，你们经过信主多年以后，你们的行为跟你们里面的信心怎么样是相称的，活出那个行为来，这样子你们就慢慢的一点一滴的，你们就更加的怎么样，应验了你们多年以前那个信是怎么样，是真实的，是真实的，啊，不是说你必须要这样子你才能够应验，因为我们信主以后如果一年就死了，还是真的。但是经过这些年来，你就更加的确认一件事，你当年的信是真的一个信啊，这也显明了啊。好，最后雅各呢讲了很多啊，他还是一样，还是继续强调因行为来称义啊。他讲到一个妓女拉合，也是一个例子啊。妓女拉合，他相信说神的审判就要到了，要到耶利哥城了。但是他那相信是不是有没有行为啊？有没有行为？有，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啊，冒着被杀头的一个危险啊，然后来接待那个以色列使者，然后把他给放走的。这是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印证说怎么样？他相信怎么样？神的审判真的就到了。所以一个人的信心呢，不是说一说而已啊。你既然有那个信心，你就怎么样？你活出来的行为就是不一样的，跟他是配套的，是一个配套的。所以雅各这边讲说，这个拉合他不是也是因为他行为，他就印证他的信心是真实的吗？他是因为这样而被称义的吗？最后他讲啊，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就是让我回忆一下刚刚讲的那有一个人啊，雅各在跟他辩论的啊，那个人说什么？他说：“雅各，你有信心啊，我有行为啊，我们两个井水不犯河水。”最后，雅各这边说：“不能这样，身体和灵魂是不能分开来的，一分开就死了嘛，身体和灵魂，对不对？那同样的，我们的信心和我们的行为也是一样的。”是不可以分割的啊！一分开就是死的。所以盼望我今天就停在这边，这段经文不是读给别人听的，是读给我们每一个人自己，读给我们自己听的。我们今天要问一问，我们有没有跟我们里面信心相对应那个行为呢？我们有没有服侍人？我们有没有爱人如己呢？我们有没有真的爱神呢？大诫命两条，一个就是爱神，一个就是爱人。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行为，活出我们里面那个信心呢？好，愿神赐福他的话。